我们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三个跟罪有关的词，一个是什么？哎，这里面讲罪过，这一段里面
就是赦免了，
跟罪连起来有三个名词，
定罪。
定罪是一个，还有呢？
犯罪、
认罪。
犯罪还有一个什么？
认罪。
但他没有说认罪啊，他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怎么样？什么？有罪。
有罪犯罪。
对，有罪、犯罪跟定罪什么区别？我们中间从老到小开始讲，什么关系？因为整个的观念，他不是在说这个妇人怎么样有没有罪，也不是说这个妇人干什么犯不犯罪，
就是没有人定他罪。
他不是没有人定他的罪，其实这些人早就定了他的罪，只是这些人后来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去定他的罪，或者觉得惭愧就出去了。你要知道这些词是很重的，因为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前几次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因为神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个整个救恩不是在乎你犯不犯罪，也不是在乎你有没有罪，它的结果是什么？第一重要的结果是让你在神面前不被定罪，这个是他整个最中心的一个思想。我们先把这个讲清楚好了，有罪跟犯罪有什么不一样？
有罪不是故意的，犯罪是故意的。
嗯，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呢？我们先讲一讲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看看圣经大概怎么说的。但你一个要求是不要自己讲完觉得很有道理的，这有罪是种故意的跟不是故意，还有没有别的说法？你要记得我们上次讲这个罪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对，犯罪是有行为的，
犯罪是有行为的，嗯，
有罪是知道有那个
有念头，
还
没有
那个病毒在
有那个病毒
有那个念头。
你像这种的话，你把它讲得越科学越好，越病理学越好，因为你讲的太模糊的时候，你不要说什么，但你教导儿女就有问题。你要是能把这些观念弄得非常清楚，你可以把小孩子教得很好，真的不骗你的。但是你要自己不断的去思想，你讲那个病毒，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常常会发那个什么疱疹，疱疹怎么回事？
啊，带状疱疹
就是细菌
嘛。哎，那病毒它本来就在你里面，那是什么细菌？那是什么？
那是小儿。
那是什么？
什么？
就是那个。
Chickenpox，
对
对对对对，
那个不是细菌，是 virus，
是 virus， 是病毒。那个 virus 其实一直在你里边，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它会干什么？发出来。如果从这个观念来讲的话，有罪跟犯罪是不一样的。
就是
有罪，你是那个罪的携带体，犯罪是那罪发出来。
啊，一个是隐性的，一个是显性的。对，这个显性可以显在你的行为上，也可以显在你的心思意念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才讲嘛，你看见妇人动你念，这个也算是犯罪哦，这不只是有罪而已啊，对不对？
对，我这就奇了怪了。那你说看见这个人，就是那就是意思就是动了念头就不对，那这个妇人已经这样了，那他就没罪。
没怎么办了？所以我们才要这样去，所以我们才要慢慢的去读它。所以为什么要读它就是这样？
有罪。
然后
你犯了罪，
就是没人定他，
对，
定他。
然后你要注意你自己在重复这个话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念头就不对了。他不是讲有没有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就是已经犯了淫乱。有罪是表示我们的情况。大卫就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说罪孽是一种腐烂，他不是说你爸爸跟你妈妈生你叫做犯罪，不是。你妈妈在罪孽里面，你妈妈身上有腐烂，当你生下来的时候，你成了一个什么有腐烂的人。所以我们前一次也讲了，我们与亚当比起来，亚当是因为犯罪而干什么有罪，我们是因为什么有罪而犯罪。我们在说罪人的时候，一定两个情况，第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带菌的，第二，你带菌没有不发作的，这个叫做有罪与犯罪，这两个事情的关系你要弄清楚。教导小孩一样，你是要更正他有罪还是更正他犯罪？
更正他犯罪。
对呀，对，神跟该隐讲的，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慕念你，你却要干什么？制服他。他没有叫该隐说你把他赶出去，你赶不出他的。 可是你有一个基本的责任。我们为什么跟小孩子说不可以乱发脾气，不可以对爸爸妈妈讲话没礼貌？为什么？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可是你不高兴，你到了变了脸色，你动了怒，这个是不对的。这就是上帝管教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你完全做给我们看的，你不说你里边不可以不高兴，你绝对可以不高兴。因为我说你不好，你怎么会高兴？对，你对于你的不高兴你要怎么办？这是管教小孩子，这也是管教我们自己。有罪这个事情没有人在算你的责任，可是你有罪一定犯罪，世人都干什么？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要知道，圣经对每一次的用词是非常准确的。是上次丁青讲那个射靶子射不中，他的基本上就是罗马书这句话。世人，他不是说世人都有了罪，世人都犯了罪，有罪的人通通在罪的这件事情上失败了。那他讲耶稣成了肉身，他也从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怎么样，这个你们可能不说了，只是他没有犯罪。什么叫做道成了肉身？什么叫做成了肉身？什么叫做圣灵怀孕从玛利亚生的？你觉得耶稣从玛利亚生的，这到底什么意思？圣经很明讲了，他也从凡事受试探，就表示耶稣
也有人的一些特质，
也有罪。
但你这么一讲，很多人会不同意。应该这样讲，罪在不在玛利亚的给他的那个肉身里面？
应该也是
在。这就是中文不准确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说一个人有罪，我们就想他是个罪人。其实所谓道成了肉身，有人这样讲，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又是百分之百的神。就是肉身所来的一切罪的特色，以及里面那个罪也在耶稣的身体里面，只是耶稣没有犯罪。因此你不能说他是个罪人，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疼，他知道我们所一切的软弱是什么，只是他没有在罪这件事情上输过。那刚才这个问题就问得特好了，对不对？一个人既然明明是有罪，而且这个犯罪呢也给人家抓到了，不但是人家说你这样是犯罪，律法书上神讲这样是犯罪，不但这样犯罪呢也应该要被打死，怎么耶稣却说我不定你罪？这里面好几个问题啊，我们再想一次啊，再想一次。因为耶稣不是说你不犯罪，耶稣也不是说你没有罪，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到底怎么回事？这里面合理不合理？中国人做官是这样子，该缴税是吧？啊，因为你是我儿子，我就都免了嘛，是我亲戚嘛，不要了。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网开一面呢，还是怎么样？
你说对谁的耶稣都不定罪？
对，那对这个妇人，至少我们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妇人呐、啊，对不对？我也不定你的罪。当然，我们首先要决定“定罪”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谓有罪跟犯罪，我们大概比较清楚了。那还有第三个词“定罪”，什么叫做定罪？
确认。
确认。还有呢？
就像现在吸毒，
嗯，
人家没抓着你不定，你吸毒肯定是犯罪。
嗯。对，
你走私，
哎，那既然抓到你就一定该定啊，
对，抓着就该定，没抓着那就是没人定你的罪。
嗯，那照这样
子不等于你没犯罪？
那对对对，没错，这当然是这样子。有罪又犯罪，有罪的人不可能不犯罪，那犯罪的人可不可能不会定罪？可不可能？这样想可能你的清楚。
只有耶稣。
为什么只有耶稣是他？我就讲他讲人情呢，还是怎么样？他特别喜欢这样。
担当的这个。
那什么叫做担当？在法律上来讲的话，比如说 Alan 欠我钱，我把你抓到法官面前，你们家最大法官就你了，来还。他说不用还，怎么回事？而且你说不需要还，怎么回事？啊，对对对嘛，怎么有罪又犯罪却能够不被定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耶稣可以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就是
耶稣在不久的将来要为世人一切的罪都给他还清了，这么简单了。所以你一个人虽然有罪，有罪又一定犯罪，可是你可能怎么样？不被定罪。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从这里来说，所谓定罪啊，就是在神的面前，神把罪和你合到一块，那个就是定罪，就算你的了。因为连你自己都说你要算你的嘛，对吧？ 你听明白这个事吗？常常有人说，哎，为什么好人还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好人有没有罪？好人犯不犯罪？犯罪。你如果不信耶稣的话，这个罪跟你的关系是什么？
算你的。
没一家子的嘛。你自己都说算你的，你叫神怎么不算你的？对不对？这你自己说的嘛，你自己说的。神替你有一个解药，是把你是你，罪是罪分开。你虽然有罪又犯罪，可是神可以干什么？不定罪。这个就是他在这里做的事，他对我们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这是这三个词。
但是有人就说了，
你现在又来有人要说，我现在就问你怎么说，别人怎么说，那些中国人说的办法，这个道理上的辩驳是一点讨论的价值都没有。
不是道理上辩驳，就人家说了，天主教呢犯的罪去找神父忏悔忏悔，完了处理的该犯罪还照犯，犯完了回来又去忏悔。基督教呢向神祷告，耶稣基督赦免了，完了在教会里他挺好。出去了他照
判，这没办法，根本没办法跟他讨论的，因为他这个讲的这个情况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形容，你怎么跟他讨论呢？对吧？你一个美国人跟你讲说，这到底这个甜酸肉算是哪门子菜？我感觉哪门子菜都不是，它不能算是中国菜，因为它这个形容根本就是不对的。你要讲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我可以讲得比他还清楚。一个人虽然信主了，还会犯罪，还有软弱。这我绝对可以讲得比你还清楚，可是你要是把它变成这样一个说法拿出来讨论，实际上完全没有讨论的价值。那这种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在地上画字儿。他也说你在地上画字儿，因为他是找他来的，在他来讲，他就是这个道理。要讲明了，基督徒就是一些不要脸的人，就是如此而已。我们是知道自己是有罪有犯罪，我们还知道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对不对？记得有恩典的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只是你得了赦免之后，耶稣最后一句话其实是最严重的事情。耶稣说什么呢？啊，当然前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啊，这是耶稣在第十节对他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就是他第二次直起腰来，对他说，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话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在里面？人定你的罪，你需不需要怕？不需要怕。他定了半天，就是在神面前是无效的。可是谁定你的罪，你就要小心了。神定你的罪，你自己定你的罪，你就要小心。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当然，这时候你已经看出这个妇人的改变。他一开口，第一句话是什么？主啊，主啊。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心里面已经有一些明白，是圣经没讲给我们听的。圣经里的女人就有这种好处。玛利亚跟主耶稣不讲道理的，可是她就比谁都懂啊！到现在你还是不懂，我还是不懂，彼得还不懂。这个妇人也是，她跟耶稣一碰面，她就懂，她就知道主啊没有这几个字好简单，对不对？你像一个现在的中国弟兄，明白这个事情很麻烦，他要想一大堆的道理。好了。那耶稣说的话最后一句话最严重，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跟我们刚才讲完了，底下一句话是去吧，然后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哎，你觉得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女人做的怎么样？
后面没讲
了。没讲就让你想了一下。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你应该明白什么事儿。这就是刚才乃琳娜说，他们有人说，对对，你说难道这个女人后来就不犯罪了吗？那她既然又犯罪了，耶稣不定她的罪，这事道理何在呢？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还犯不犯罪啊？你信主之后没再犯过罪？
那也会呀。
那当然会了，对不对？我们就讲了这好几个礼拜，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为什么信主之后会犯罪，以及对于所犯的这个罪，他的处理办法是什么样？怎么样从这个境况里面出来？就这一个人来讲，你永远会是一个犯罪的人，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什么里边一天了、
啊，
哎，活在你的肉身里面。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的肉体其实是卖给罪的，受不受洗出来进去通通一样，只有进了什么就不一样了，进了棺材就不一样了。他说已死的人是离开了罪，所以他同样讲一个人呐、啊，我们不是在讲人的肉体，我们在讲的圣经里面在讲所谓人犯罪呢，基督徒再犯罪是什么意思啊？你的灵魂又屈服于你的肉体之下， 你的肉体呢一定是跟罪狼狈为奸，对不对？你又容让你自己在走这条老路，这个叫做犯罪。可是你会不会这样做？你会这样做。其实你这样做了算不算你的？算不算你的？算你，甚至你要算是谁要算？你要做神算不算你的？他如果不算你的，算谁的？
他不是帮我们分担的吗？
哎，不是，他说怎么分开法？怎么分开？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念罗马书？这个东西常常要写在门板上，大家多念几遍，大家都不好意思念。他说你最好的话，大家不好意思念。为什么一个天主教的徒，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之后，他会还会去再犯罪？你别把这个事情讲了这么。哎，没学问，这事情讲得很清楚了，对吧？罗马书第几章啊？
第七章
他说什么？哎，我们从14节好了啊。我是属乎肉体的，这个我们讲过了，是这个肉体是已经干什么卖给罪的。为什么我能够这样的明白？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这个我是指的你的肉体还是你的灵魂？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什么意思。哪这个我？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人好几部分，对不对？他说
肉体，
我是属乎肉体。那个我是讲你整个的人，什么东西最大？你的肉体最大。而且你的肉体呢一定是卖给罪的。但是现在到了15节，他说我所做的，就是你这个人整个的表现来讲，自己搞不清楚。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这个就比较清楚了。我所愿意的是哪一部分愿意啊？灵魂愿意，得救的灵魂愿意。那个灵魂做得来做不来啊？做不来。我所恨恶的，你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我倒去做。那个我是谁啊？你的肉体牵着你的鼻子去做，嘴都不馋，对不对？做完像没事一样。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这句话比较就是比较法理的话，我先把它摆在一块。既是这样，也就不是谁做的，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谁做的？罪者。敢不敢用？整个罪的问题，基督徒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不断的思想，并且要知道 why 神为什么要让你在这个观念里面让他想清楚。敢不敢说？你不敢说的话，长寿你就白杀了。OK， 不是你做的，你如果还犯罪，他不算你的，算谁的？算罪的。那会不会把你宠坏了？会吗？会不会把你宠坏？
我觉得会。
你觉得会？你这个觉得是从经历上觉得呢，还是用猜的？因为你假如第一次看见这个观念，你根本还没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哎，以前这个《三国演义》那个诸葛亮。他不是北面要跟曹操打仗吗？南边那个云南那边有什么王？叫孟获是吧？哎，孟获的诸葛亮怎么对付他？
七擒七纵。
所以我们说诸葛亮是聪明还是笨？
又聪明又笨。
真的？那他后来有没有把孟获宠坏了？
小说里面是没有吧？
所以基督徒就是一种小说人。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我还没有见到一个基督徒他每次犯罪自己觉得沾沾自喜，每个人觉得这样不好。那个不叫做被宠坏，只是你在长期下来之后你很难受，你很难受，你很想从这个情况里面出来。从这个情况里面出来的办法其实就在这里。你管教孩子还不是一样，妈妈这次帮你过，下次再不行了，下次还行。我女儿到20岁了还是这样。
真的是大家看了一个人把一个小孩子给砸死了，不是
说重庆，
砸死了，
他干
了，
哦，
就说和母亲吵架自己控制不住，小孩子在车里睡着，一岁多，把车门打开，
所以就是你就感到这个人之初不是性本善，
不是，
这
么一个
孩子，
这么一个人，当他被抓了之后，当他幡然醒悟了，他说我怎么会去杀一个小孩子？他求死。就是我在想说这个例子，说一个是他当然自己，他到了最后他要求向法官求，他说我不想活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今天讲的，这是一个神把这么一个善良不光是放在基督徒里。
现在在讲的东西呢是两回事的，因为他在第三章已经说过了，就没再说。他这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你所知道的 所谓的人里面有一个善，其实圣经讲的是非之心，也可以说圣经讲的良心。神把一个良心放在你里边，这个良心呢又是中文翻的啊，等于这么说好了，怎么知道我们是神造的？因为无论你在哪一个社会里面长大，你里面仍然有一个好坏的观念，这个好坏的观念跟你所受的教育什么关系？没有一个文化认为偷东西是好的，杀人是好的，没有这样的文化。小孩子你让他长大，他就是会有这个东西，他做得来做不来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他永远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如果硬要把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那是他的胡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觉得 Alan 在讲的是这个情况，这个人当然因为这是神摆在里面，神把是非之心摆在人的里面，让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只是说你虽然有这个是非之心，你是不是这个是非之心的主人？不是。所以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把这个观念提出来，有的人说，有的人说我这凭良心做事，不需要不需要信耶稣。我总是请他说，你再讲一次，你凭什么做事？凭良心做事。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有良心的？你第一次知道你有良心是怎么回事？你记不记得？我不记得。我第一次偷钱，那时候很小，我们家有小偷，偷了是台湾的两角钱。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不可以，不可以。良心是什么 ？Fire alarm， 你不能凭着你的 fire alarm 做事。你 fire alarm 一响，其实你干什么？
犯罪了。
你失火了吗？一个真的没有罪也不会犯罪的人，其实他有没有良心呢？他是个没良心的人，他良心是不发生功用。你的良心一发生功用，就表示你是个罪人。你跟我讲说我天天凭良心做事，哎呀，那我就不再听你解释下去了。没事没，对不对？他把他的孩子砸死，他的良心会责备他。可是这个跟这里所说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本来就晓得这个事，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这里现在呢，整个在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是告诉我们有一条路，怎么样可以不在这样的肉体作王的情况之下活下去。我们甚至不是凭着良心做事，基督徒是跟随圣灵做事。所谓跟随圣灵，我们到底是讲良善行恶和灵性是温柔节制，好好去平平安安的去慈悲，不要再犯罪了。今天不犯罪加班了。Alan 讲的是那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为善不能的情况。这里其实不是在讲那个情况，这里是在讲解药的一部分。一个基督徒要能够渐渐的不再掉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他第一件事情他要让自己学会的是什么？我再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比较简单，就我们现在都用信用卡，对不对？多少人去看这个东西的？就是你每个月的报表，你有没有被人家盗用过？你们有没有被盗用过？
盗用过。
你们也被盗用？
你怎么知道是盗用的？
因为没有去过。
我们有那个 protection， 是那个信用卡。
OK。那你盗用之后，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就是长这样吧，
好像
真没升过去，改了就打
到那个。你们搞财经的，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人他被盗用之后，他就说，哎，我真的是太不好了，我怎么会这样花钱？明明圣经告诉你说不是你做的，是你的肉体做的，但是你为什么每次看到自己，哎，明明是我做的，哎，我实在是太不好了。你明白这个事儿吗？因为他已经替你把这个账算了。你的肉体是耶稣基督替你死的，他现在把你留在这地方，不是要你整天替你的肉体懊悔，他是让你认识肉体多坏。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就盗用你的钱，他用你的信用卡，你别这么傻，总说啊就是我用的，我付吧，我付吧，我付吧，没有这么傻的人，一定说我不付。你一定要先学会不付，才能够停止他继续用。你要是承认说这是我付的，你什么行动不采取，他一定继续用。一样，因为你里面有个小偷，这个小偷叫做罪，这个罪有多坏？他第一，他用你的身体来做坏事；第二，他做了坏事之后，他不说是他做的，他一定说是你做的；第三，他告诉你说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你基督徒信主之后，你要是不能就是圣经的分析看自己，你长大了，你会掉在不断的恶性循环里面，浪费很多很多时间，花了很多很多没有意义的讨论。好了，我想我们今天讲的差不多了。这个东西你要好多好多次，慢慢慢慢才会对到自己的生命里面，知道怎么个用法啊。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听懂这句话吗？ 像他刚才讲，明明他是被抓，明明是有罪，明明是犯罪，他却平安。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这整个就是基督徒的诀窍。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活的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不是属于肉体了。你会不断的发现这个肉体有多坏，多么可恶。他越可恶，他盗用你的公款，用你的信用卡用的越多，你下次就越小心。你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了啊，现在也9:40了，这个东西不容易明白的啊，不容易明白，我们知道就有很多的反应，很多的思想。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真的是有罪有犯罪的人，我们都是属乎肉体的，我们是生在罪孽里边的，充满过犯的，也是罪恶作王的人。可是你居然这样爱我们，你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叫做永生。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罪里面出来，让我们不再做罪恶肉体与死亡的奴隶。你放我们自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真真正正能够活在这个自由里面，并且能够珍惜这个自由，一步一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喜爱真理不喜爱不义的人，慢慢慢慢的从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你所要我们流露出来的，你的生命，你的美德，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觉得稀奇。为什么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呢？他们难道不也是个罪人吗？主啊，我们期盼你做工在我们身上，做工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让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话真的成为我们的实际，也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主，活在世上做一个罪人，做一个罪人的父母亲，自己也是罪人，真是不容易。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慢慢的引导他们，让他们从小认识你，从小不做罪的奴仆，不做肉体的奴隶，而能够做一个侍奉你跟随你的人，是吧？这都是需要你指教我们的。我们再把自己放在你的面前，请你来做工，请你常常对我们说话，也请你让你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中间。我们特别为小楼祷告，我们感谢你，真是平平安安引导他到这个地方，把他这个白白胖胖的娃娃生下来。要求你继续保守他们一家。我们也为周霞祷告啊，他里面的孩子祷告，让他一生下来，这个做母亲的就有圣经的智慧，有圣经的眼光，知道所生下来的不只是个小娃娃，里面还是带菌的，是带罪的。当他成长的时候，罪也会成长。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他们，怎么样引导他们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求你慢慢的丰丰富富的把你天上的旨意和你的智慧以及你的能力都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
阿门。